日媒揭习近平一大弱点，跟住落嚟，北京仲有更担心嘅事。中共重启熊猫外交背后原因，苹果喺上海嘅最大代工厂关闭，新年啱啱过，到处逼满揾唔到工作嘅人。习近平再祭出杀手锏，中共内部权斗会更激烈。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25号星期日。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关注一个能够有效应付三高问题的资讯，它或者能够为你或者你所爱的人带来不少益处。
你是否觉得三高好像一座座高不可攀的山？但现在有了三高代谢宝，这座山不再是障碍，而是你健康之路的踏脚石。这个不单只是一款产品，它是你和自然和谐共处的桥梁。结合了道家哲学和传统智慧，我们的配方不仅提供身体所需的原料，更加激活了你内在的自我疗愈力量。从今日起加入成千上万已经改善健康的人群行列，感受那份不一样的轻松和自信。不要犹豫了，立即访问我们的官网健康520，开启你的健康新篇章。三高代谢宝不单只是你的选择，更加是你健康的转折点。
另外，三高代谢宝新年特价即将结束，截止日期是2月29号，有意购买的朋友请快点行动啦。日经新闻社论撰稿人中泽克尔最近发表文章分析中共高层动向的时候说，中共党魁习近平有一个同普京一样的特点，那也是中共到现在没有召开20届三中全会的原因。另一方面，中共的一个外部威胁也都越来越近。中泽克尔在文章说，习近平同普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不能够暴露自己的弱点，也都不能够对外示弱。三中全会迟迟不开，就是因为习近平不能够暴露自己的弱点。中泽克尔认为，俄罗斯著名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猝死，就是普京在大选前展示实力，以便确保自己连任。而习近平能不能够在2027年第四次连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三中全会将会是重要的前奏。他要在确定能够展示实力的时候才会开会，但是他现在在这一点上高遇到问题。2024年国务院新年团拜以及中共中央新年探望卸任高层的时候，前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都缺席，被认为证实早前流传的魏凤和贪腐被调查的传闻。中泽克尔说，如果不只是李尚福，连魏凤和都卷入反腐运动，那就是大事了。因为习近平要向党内高层展示他的政治力量，就需要军队的支持。如果军队里面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他就没有信心能够在人前展示实力。何况目前中共特别重视的国家安全问题，大部分亦都是由军方负责。不敢对内暴露自己的弱点，那本身正正是习近平的一个重要弱点，就是习近平内心的不安和恐惧。除了军队里面存在隐患之外，习近平还有一件更担心的事。英国经济学人20号刊登文章说，在过去几个星期内，中国的社交媒体有关川普可能重新赢得大选这个话题开始热烈议论，到处都是对川普胜选的嘲笑和愤怒情绪，这反映了中共当局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经济学人说，中国精英阶层认为川普重返白宫将会导致一场更激烈的贸易战。美国如果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超过60%的关税，将会有什么前景？这是一个热门话题。现在有信号表明，川普核心圈子已经加强对抗中共的立场。习近平目前一个重要的考虑是搞清楚川普在第二任期会对中共做什么，经济影响可能有几严重。因为无论具体方式是怎样，川普的经济顾问所设想的脱欧都将会重创中国经济。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将会向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和西班牙的马德里当地动物园送大熊猫。中共去年突然召回了部分在美国动物园的大熊猫，目前中共又重新计划向美国动物园借出熊猫，这样中共重启熊猫外交的背景传递了什么的信号呢？就事件，本台记者黄线24号采访了旅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邵铎，他表示中共想利用熊猫外交修复美中两国紧张的双边关系，就好像当年毛泽东死了之后邓小平无路可行，那怎办？还是托美国的大脚？那今天说回头，就是中共不能够扩张，那中共还能够令自己强大，中共不被自己死唯一的方式就是和美国再次建交，在这种状态下就是送礼了，就是一种行贿的方式，等你整个美国人对我原来的观感改变，你看我中共现在不是战狼，讲穿了就是习近平想挽回经济这条路，那建交呢，再回和美国友好的状态，就是这种想法。邵铎判断熊猫外交不能够解决美中关系的根本问题，他说，我觉得是回不到转头，因为很简单的就是中共所做的一些事并不是民主国家所希望他做到的。你譬如说乌克兰的问题很明显，中共在那边的经济上技术上都偷偷地帮助俄罗斯，以色列那边他也都没有说支持以色列打击恐怖分子，面对全世界中共并没有讲出一个能够令全世界能够承认中共将来能够有所作为的，或者说对西方世界文明世界有所帮助的承诺都没有。而在国内还是不断地收紧权力，对外资对个人企业不断全力掌控他们，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最起码美中关系不会那么快恢复。邵铎认为熊猫外交还是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也都显示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台湾是安全的，那能够看出习近平确实也都无路可行，最起码还有一点我就觉得挺安慰的，台湾最起码是安全的，不会再出现日日要打台湾，我觉得最起码一段时间内中共不会这样喊。苹果在上海的最大代工厂昌石科技现在已经决定关闭上海工厂，并且将部分产能迁移到海外。据了解，昌石曾经拥有超过10万名员工以及8条生产线的庞大工厂，现在产能正在急剧下滑。外界分析认为印度已经成为苹果新的生产基地，苹果方面希望2027年将印度产能的比例提升到59%的超高水平。相比来讲，苹果在中国内地的合作伙伴昌石的订单自然就会日益减少。作为全球5大代工厂之一，昌石科技主要负责苹果手机和笔记型电脑的组装业务，自从2004年成立当日起，20年来投资规模高达120亿，每年贡献上海大约10%的 GDP。 资料显示，昌石在巅峰时期有8万多人同时生产，熟手工人一日可以工作10个钟头以上，昌石平均年产值高达过1000亿，盈利率常年位居上海前3名。虽然略为差过富士康，但是在苹果合作的代工厂之中也是数一数二的。随着订单日益减少，苹果撤资，现在昌石也都只能够跟随苹果进军印度，准备在那里开设生产基地。据悉2022年9月份昌石一举在印度吸纳了大约7000名员工，而到了2023年11月份他们已经在印度正式启动了为苹果生产 iPhone 14的加工工作。随着富士康昌石的撤离，将会有超过10万工人面临失业困境。苹果 CEO Tim Cook 将2024年印度 iPhone 产能计划由原本预期的 13% 大幅提高到 25%。 此外，添曲仲正在要求中国大陆供应商到印度共同设立生产工厂。苹果方面已经明确表态，要大力增加印度生产电池的产量。实际上，不只是苹果，还有 Dell、三星、Nike 乃至 Adidas 这些名牌纷纷撤离中国大陆，将工厂搬迁到东南亚地区，讲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开始动摇。中共当局今年一月底宣布推出2024春风行动，话预计提供3000万个就业职位。官方媒体话，截至2月17日，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18000场，公布1000万个职位。不过刚刚过完年，一些工厂就倒闭，好多工人翻乡下过年，翻嚟之后发现工厂冇咗，到处都系揾唔到工作嘅人。几名网友相继发表了深圳义乌招聘现场的情况，并且提醒家人朋友先不要来，工作很难找。另一位网友指出，即使是争崩头找到一份工，薪水亦都是低得可怜。高合汽车厂一位员工爆料，自从2024年1月起，所在的工厂已经进入半停工状态，到现在都没有生产过一部车。一位网友披露，深圳奋达科技厂去年年尾宣布放假一个月，逼工人主动离职，工人曾经一度罢工抗议。刚刚过完年，这间公司又宣布放假两个月。还有网友爆料，新年之后，重庆全国最大的核酸试剂工厂爆发了接近20000人参加激烈的抗争运动，因为当局停止了全员核酸检测之后，工厂火爆的订单一夜之间冇晒，于是老板强行解雇了10000多名工人。失去饭碗的工人愤怒地毁坏了机器，销毁了产品，击退了来镇压的特警。即使中共当局封锁了消息，但是相关的相片和影片在网上流传。中共官方2月21日公布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并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24日表示，面对国际、民生、经济困境，习近平意识到他没有能力在坚持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统治的同时再去振兴那些领域，他只能够夹硬坚持拉出政治挂帅的大旗，不被有人在其他问题上对他质疑挑衅。条例除了将原党委直接管理的党组织作为巡查对象之外，还首次将村党组织纳入原党委巡查范围，将全面从严治党伸向基层。盛雪表示，共产党的巡视工作实际上是尽最大的努力稳固习近平的权力。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苦不堪言，甚至很多地区开始检讨，如果没有中共中央乱禁指挥，没有重税收，没有对地方的剥削，这样很多地方是完全可以有更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甚至亦都出现越来越多的就是要同中共抗衡，有地方甚至有独立分离的这种言论。我们在海外亦都看到很多，习近平没有更好的办法，他只能够进一步去提升极权的程度，独裁的能力只能够是这样。盛雪进一步指出，当年毛泽东的政策导致由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毛泽东并没有去反省自己反人类的政策，反而是随手发动了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他说，这样文化大革命就是将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到政治领域，你啲乜嘢国际、民生、经济全部都要让路。所以我认为习近平亦都系睇到有咁多嘅问题，无论系经济嘅、国际嘅、金融嘅、失业所有呢一啲问题，佢亦都意识到佢自己其实冇能力喺坚持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统治嘅同时再去振兴嗰啲领域，所以佢只能够夹硬坚持。他就再一次去强调他的政治挂帅，因为在中共这样的体系当中，他只要是将政治挂帅的大旗打出来，基本上是没有人敢反对， 因为中共就是一个极端的意识形态集团。资深时事评论人施南述向本台记者王晓表示，习近平在前两任期间基本上将权力全部都揸在自己手上，中共二十大的政治局常委基本上都是习近平揀的人，他的指令到基层还是会遇到阻力，他要建立一套政治巡视体系，主要目的就是要各级的一哥能够切实贯彻习近平跟着下来想做的事。通知指出，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南述表示，习近平的所谓党的自我革命就是要向私有资本开战。他说，资本是一种力量的存在，你可以将它叫做财力。共产主义的制度毛泽东时期和私有资本是格格不入的。邓小平的改革令私有资本进入了中国，私有资本就是市场经济的主导。但是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私有资本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正在左右中国的经济，中共对中国的经济正在逐步失去控制。2019年中国的民营资本占中国总企业数量的 90%， 所以由胡锦涛时代开始就开始所谓的国进民退，国营企业得到更多的政策优惠，而私营企业得到的优惠就越来越少，整个国家资源向国营企业倾斜。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国进民退打击所有的不受中央控制的这些私有财力，它造成了中国目前经济下行。南述进一步表示，习近平有两个选择，一种选择就是令私有的财力好像公牛一样拉着中国体制这部烂车向前走，走得越来越快，最后它会将中共的体制拉到散。另外一种就是将这只公牛夹硬将它拉回转头，在拉的过程之中，中国经济就出现了问题，习近平一定要这样做，因为他不这样做，中共的体制也都会完蛋。实际上他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地位，他在这里向所有的私有资本和私有财力开战，这样将会带来整个中国经济的更大的全面转型。我们看到实际上在过去的两年里面，各方面所发生的事，譬如他要建立武装部，还要搞供销社等等这些。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